姐妹平安。他要讲一个什么 ？Port 发了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4月10日，感谢主，让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来赞美主，我们来信靠主，我们来仰望主。啊，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献上祷告。主啊，谢谢你，你是掌管宇宙万物，你是创造宇宙万物，你是带领我们往前走的啊，这个救世主啊，你作者为王。主啊，今天在疫情还没有过去，在乌克兰又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战争啊，俄罗斯啊发动了这个侵略的战争啊，又带来了无数平民的生灵涂炭。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主求你伸张公义的手，制止战争，制止罪恶。主啊，也求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有一点安静的时间，我们来学习你的教导，我们翻开你的圣经，我们知道你原来早就向我们显明，早就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战争，为什么会有战争，如何制止战争。让我们基督徒学习你的话语，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制造纷乱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主，谢谢你，我们将今天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听的讲的我们都得造就。谢谢主，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都知道2月24号今天早上啊，眼睛睁开啊，看那个你打开手机，打开电视啊，就到处都是传播一件事情，就是俄罗斯啊准备了很长时间的啊，一次又一次的推迟啊，在冬奥会刚刚进行啊，刚刚结束的7天之内，照理是不可以打的啊，那在结束的4天以后，他们就宣战啊，就在东南西北。在北部东部啊都一起来发动了这个对乌克兰的战争啊，这件事情呢当然我们也都知道了，40多天以来啊，乌克兰军民就是坚决的抵抗啊，那么联合国也通过了一个谴责的一个决议，但是呢因为有俄罗斯自己常任理事国，他就投否定票啊，但是呢前两天又是那个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把他就开除出去啊。那么我想在这边呢，我们今天在学习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呢，我这里呢特别的有一点啊，就是想到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都尊重别人说话的权利啊，但是呢我们可以不同意对方的意见啊。我想在对于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战争当中啊，我们华人会有不同的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意见啊，那但是在我们的海德堡教会，我相信我们会有不同的立场和看见啊，但是呢我们可以讨论，但是不要影响我们主内的合一啊。但是最终来讲啊，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很明确的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一定是反对啊这样的非正义的战争啊，我们一定是要反对任何打着为民替天行道为民请命国家安全等等各种各样的理由发动的不义的战争啊，我们这是要有非常清楚的一个立场。好，那我们就言归正传啊。我看到这场战争爆发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我今年70岁嘛啊，我就想起16岁多的时候，那个时候是1969年3月2号在珍宝岛发生的事情，可能在座的很多年轻人都不太了解啊。3月2号呢就发生了，3月9号在这个黑龙江的珍宝岛呢就发生了双方和中国和俄罗斯的啊，当时叫苏联嘛，就冲突。那个时候呢正好是也是毛泽东号召说那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啊，到农村接受贫下中的再教育。所以我呢那个时候就1969年3月20号我就离开上海啊，我就这个满腔热血啊，我就带着这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这个一个使命啊，我们就坐了3天3夜的火车啊，就到了这个西伯利亚和这个黑龙江的这个边界，我们去的是黑河地区，我们大概200来公里就到了边界了啊，我们在那边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是刚刚中珍宝岛打过啊，还没有打完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我是去了这个我军垦农场没得去，我是去了那个劳改农场，所以我们就当时就说我们就属于后备役的青年 啊，我们天天摩拳擦掌，天天操练，那时候还学习俄语，交枪不杀。我们也等着是万一有需要的话，我们就拿着枪，我们可以上前线或者我们做后勤啊。那时候十六七岁的时候，你知道脑子很冲动的啊，那个可以讲就是我们也是被洗脑的。我们说要保卫祖国啊，那个就是唱那个歌是什么？就是我记得那是老子今天上战场，死了就死了，什么那个唱那个很激动啊，慷慨激昂就。那个准备这个战死在沙场上啊，那个时候我经历过，就是那个风声鹤唳的准备要打仗的那个，就2月20日之前的那个俄罗斯要准备打那个乌克兰的那种状况在那里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啊，这个事后知道，但那个时候就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就又平息下来了。原来事后我就知道，那个时候那个苏联是扬言啊，我们。这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当初对中国共产党这么大的支持，你们现在反目啊，就骂我们修正主义，写了酒瓶啊，你们跟我们就闹翻了啊。所以那个时候，苏联说我们，你们1968年刚刚那个试验了这个核武器和氢弹啊，所以要把你们消灭在萌芽之中。所以俄罗斯那时候就扬言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他的那个整个到发射井全部打开啊，准备就到我们的那个西部。啊，就是进行核打击啊。那美国得到这个情报以后呢，透露风声啊，后来就出面干预啊，甚至于表示就说，如果苏联、俄罗斯对中国核打击的话呢，美国人要对苏联就是核报复啊。这件事情是大家可能都可以上网或者都已经知道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才制止了苏联的这个意图啊。那我记得1969年的时候，胡志明去世啊，所以柯西金就。跑到越南去参加葬礼，他回来在北京机场就和周恩来见面，1个多小时达成共识，缓和了局势啊，就说大家到此为止，我们就不要再互相攻击，就那时候就没打。所以那时候是挖洞广积粮啊，不称霸呀、啊，在那个成都、重庆那边挖了大山县呐、啊，什么那个一系列东西，后来慢慢才明白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说，我在黑龙江经历过战争的那种备战的气氛，备战北方为人民。因为这样的一个背景，国际博弈的这个背景啊，最后制止了俄罗斯要打击中国，甚至于动用核武器啊。那个时候就说的很可怕的，他那个时候说我们就准备死东线城市死，我们当时7亿人口，我们死4亿没问题，我们不怕啊那样说。所以我当时在黑龙江，但是最后也没有经历战争的浩劫啊。那么大家知道，2年以后啊就。才演变出就是，乒乓球外交啊，完了尼克松秘密访华啊，之后79年啊，中国又加入了联合国，不是，联合国是72年加入的啊，73年好像是，然后1998年呢，1978年呢就和中美建交，2001年就加入了世贸 WTO 啊，那1980年那个开始以后呢就。2000年是加入世贸，但是1980年开始以后就改革开放啊，就持续了差不多40年，才有了今天中国的这样一个格局啊。那这是一段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和回忆啊。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今天看到这个打仗，我就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那到底为什么会发生战争？人类历史当中战争的频率是少还是多呢？啊，好，我这个思想思绪万千，我就打开圣经看了很多关于打仗的啊这方面呢，看了启示录，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那里的记载很多啊，这个慢慢我就有自己就有很多的感受啊。传道书3章第8节啊，大家可能都知道说，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啊。从古到今，在人类历史上，战争与和平就不断的交集。从来没有真正的停止过啊，所以有的人讲过的，就是说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久的这个敌人啊，只有永久不变的利益。所以他们是从世俗的角度来谈为什么会有战争。但是我们今天一起来查考圣经，我们从以色列民的兴衰历史和基督教的历史来学习啊，结合100年以来的一些战争的史实，我们来看什么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战争观，什么是圣经当中上帝对战争问题的教导。啊，我这里我尽量其实是避免从政治立场，或者从国家的立场，或者从这个避免从民族主义的感情来思考啊，我尽量避免的。我是从圣经里面找出它的经文，然后来看，来把这关于基督教的那个战争观啊，给讲给大家介绍给大家听啊，好不好？那我们看呢，第一个部分 啊，我们下一页那个 PPT 就是罪人的世界有战争，所以我们上帝要我们制止罪恶，我们要对罪人施行审判啊。那在生命记第7章第2节里面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哈，预备，请。当你们的上帝耶和华把他们交在你们
交在
手
你们手里，
使你
们
使
你
们
打
败他
败
们
他
后，
们后，
你们
你
们
必
须
彻
处
理
毁
灭
灭
他们，
不可与
不
他
可
们
与
立
他们
约，
立约，
不
不
可
可怜
怜悯
悯
他
他
们。哦，这句话讲的那个时候，我最开始看创世纪的时候，啊，最爱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很多人也这样说，就是怎么在旧约里，上帝怎么这么残忍，这么血腥？哦，然后呢，到了新约以后呢，又这么怜悯，这么慈悲啊，就拯救我们啊。其实它是一而贯之的啊，它是在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里阐述不同的事情啊，一个全方位的来阐释上帝的这个圣经的全备的真理的。啊，那战争如此的残酷，我们都知道的。为什么人类文明进度到今天这个地步还会发生战争呢？啊，其实大家都知道，自从始祖的亚当夏娃他们被魔鬼引诱以后呢，他们是不听神的命令，他们吃禁果，他们被赶出伊甸园，所以他们和神的关系疏离，从此罪恶就与人类同在。那罪的后果，其实最首当其冲的就是亚当夏娃的儿子，对不对？我们都熟悉的案例，长子该隐因为妒忌就杀了亚伯，这是人类的第一场战争啊，第一个谋杀案啊。那亚当夏娃的后代慢慢就扩展成了很多的民族，那国家之间呢，罪恶也随之扩展到许多民族国家之间啊。那么由于嫉妒、贪心、冲突、国家利益和其他的原因，这些罪恶的心就导致了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战争，特别是给遭受战争的人民带来了无限的苦痛和悲惨。啊，我想二战当中德国那时候就是和俄罗斯苏联就他们就是有一个协议嘛，他们就瓜分了那个捷克苏德台地区啊，又侵略波兰，然后呢？德国法西斯就攻占了西欧啊，那当时呢，日本呢也侵略中国战争啊，这个带来的这个无情残暴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感同身受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啊，那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呢，神是怎么样的表态呢？神是希望我们人类和平共处的啊，和睦相处，不希望人类发生战争的啊。那我们大家都熟悉，神在十诫当中第六诫告诉我们什么？不可杀人。对吧？神也告诫这个挪亚和他儿子们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啊，那耶稣在登山宝训上也说啊，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啊，这个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啊，这个神不希望他所造的人类有战争的。那么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说有一个叫赫廷顿的，他写了一本书。啊，他是从人的角度，他来分析说为什么有战争。他在《文明和冲突》啊，《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他讲到说，文明的冲突是今天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但他的出发点，他是什么？他的解释是说，这个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证。啊，他讲出这个和平的重要性。他说现在。全球政治的主要和危险的方面呢，是因为有不同文明集团间的冲突啊，他也讲到人类之间的利益造成的冲突。他是说有世界现在有五大主要文明，就是中国的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5种。所以他说这个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一套的价值观念啊。那个汤恩比他也讲的，就是每个文明都包含着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东西。所以不同的价值观呢，决定了不同文明的认知行为和思维方法，所以呢，就会有冲突啊，就会有碰撞，特别是现在啊，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发生有互补性，但是又有矛盾冲突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把它学者的意见，我们要参考的，但是我们非常要注意啊，这里面是容易让我们啊混淆一个是非。啊，混淆就是上帝的旨意和计划，这里特别要注意啊，不能只是讲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利益冲突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浅层次的一个解释啊。我们记得1930年的时候啊，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他就被带到这个东北嘛，我自己在东北待了20来年啊，在东北他那边就成立了满洲国啊，那个时候呢，苏联就承认的， 苏联它是因为要西面战争要对付这个希特勒，对吧？啊，那时候还没打起来，但是他要对付，所以他东面呢，他这边就和这个日本就签订了这个互不侵犯条约，所以他就承认了，1933年他承认了满洲国啊。你想想看，那个苏联不是东西了，我自己个人的意见啊，你们可以保留啊，就是那但是他承认了满洲国啊，所以呢，而美国他不承认日本占领东三省成立满洲国啊，所以美国后来就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到了40年的时候，他对日本就实行了石油禁运啊，所以那些反美的那些日本人呢，就那一派力量啊，就突袭了珍珠港，打响了太平洋战争啊。那么当然，现在回过头来讲，从历史的分析来讲，那个战争，太平洋战争是源于无知或者叫信息不对称啊，他们根本不知道就是美国的先进和日本的落后，这是从国力和军事实力来讲的。我们现在常常讲说，落后是挨打的原因，其实不这么简单。那世界上小国多了，落后的国家多了，我们都去打他吗？不是这个前提是这个论题是不对的，不准确的啊。挨打是因为什么？是一个狂妄自大、破坏地缘政治的平衡、不按上帝的心意去实现扩张的野心啊。这个是战争的一个起因，也是他们这些人最后挨打失败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原因啊，日本人那时候就是要建立大东亚，和日本人同文同种啊，我们就应该亲善呐啊，就相当于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一样的，我们是同文同种啊，你怎么会要想去加入北约呢？其实俄罗斯自己也想要加入北约国，对不对？申请过啊，所以那个时候日本人说我们要赶走所有的西方殖民者啊，他实际上是要再把这个明治维新以后的那个经济膨胀和产能找到这个世界市场。市场，他建立地区的霸权啊，所以那个时候的统帅山本五十六啊，据说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啊，他无力，他这个挽救这个就是制止这个战争，他后来就说，他说我们赢了珍珠港战役，却注定要输掉整场战争啊，所以那个时候啊，当然我们不讲到这个更多的，我引开了啊，当时就说，我们会怎样说？所以中国和日本啊，包括今天俄罗斯和乌克兰啊，我们不管哪一种文明的冲突，其实神他对战争是很明确，就说战争要人民就是不要战争，但是神也以战争来审判惩治罪恶啊，神通过战争的形式呢完成他自己的心意，那不是为了夺取一块土地，为了更争取更大的市场，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彰显自己的公义，让上帝的子民归向自己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永久不变的这个一个这样一个原则啊。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上帝允许的战争一定是有他的美意的啊。我们看这个上帝的应许呢，可以得以实现啊。在出埃及记17章8到11节里面啊，进军迦南之前，那个约书亚和迦勒他们去刺探军情，对不对啊？那这个时候呢，上帝就奖励他们的，嘉奖他们勇气、信心啊。那约书亚呢，这个战胜亚玛利亚人啊，摩西何时举手，那个依靠神，以色列人就得胜啊。上帝的应许是得以实现的，是让他们进流奶与蜜的这个之地啊。那么他呢，也通过战争来拯救以色列民族，避免血腥屠杀和战争。这我们大家都知道，犹太人设立普尔节作为纪念，对吧？我们读过《以斯帖记》。啊，记载了以斯帖和莫迪改的这个故事啊，我在这边就提一下，你们可以去看。那么同时呢，这个上帝也通过战争啊，提醒以色列人要保持信仰的纯洁啊。这我以前是最看不明白的。刚才我们读那个《申命记》第7章到第11节，说你们打败了这些啊，在那边行淫乱的那些人啊，你们打败了这些这个民族。啊！但是呢，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你们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以他们立约，不可以怜悯他们。那个时候，我是觉得好像是不是有点残忍？后来他们讲说，啊，这是一个神圣的战争，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就是要把他们斩尽杀绝。我其实一直有保留，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啊。那现在我后来越来越明白说，其实是在那个特殊的情面，要把这些人完全歼灭，因为否则的话，就像瘟疫一样，传染病一样的。那些异教的思想信仰就会传染给这个以色列民族啊，所以因着战争有保持纯洁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意义的。 那么，所以我说，如果这个战争是符合上帝心意的话呢，它是有很多的这个正面的意义的。那因为上帝的应许和保守，以色列人在战争当中是所向披靡的啊。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九节里面，他也讲过，对不对？我岂没有吩咐你呢？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啊！这个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那时候的以色列人进军迦南，约书亚接受了神的命令，渡过约旦河，攻陷耶利哥啊，那个所向披靡啊。后来就宣读律法，然后就甚至于在和亚摩利亚人战斗的时候，太阳都为之停止了，对吧？啊，那非利士人劫走这个以色列人的约柜的时候，忍动神怒啊，这个最后呢，就在耶和华大发雷声啊，后来就惊动那个非利士人，所以在这个约书亚书第七章第十节里呢，就是让撒母雅在米斯巴对非利人战争当中是大获全胜的啊，所以在这个正面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战争是有它的正面的意义啊。如果在神的旨意里面，那如果以色列人背离上帝的话，上帝也通过异民族的攻击，通过战争来提醒、管教以色列人啊。我们都知道，所罗门去世没几年嘛，以色列就分裂成北国和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兄弟相残啊，这个内战频繁啊，所以后来这个亚述啊。亚兰呐、啊，这个新巴比伦呐、啊，这些国王军队啊，就横冲直撞啊，就是让这个在公元前722年，北国就沦陷了啊，这个撒玛利亚沦陷。130年之后呢，这个耶路撒冷也就落在了巴比伦的手中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一国一王的兴盛，其实是在于遵循天父的旨意啊。如果背离正道，就走上衰亡的道路，也会引发战争，成为外敌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对象的啊，那神以战争惩罚离弃神的人啊，这个我在这里面就没有办法跟大家很细的讲，在这个历代志的28章第6节就有一段经文啊，这个利玛利的儿子比迦一日杀了犹太人12万人，都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啊，这里有记载这个。啊，我是一段段把它都找出来，在圣经里面，那神也惩罚那些邪恶的国家啊，在这个以赛亚书的第13章里面，就是神启示巴比伦啊的，因为邪恶狂傲啊，后来受到了这个惩罚和轻浮，后来就被马代消灭了啊。那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天主教拜占庭也被伊斯兰军队也攻占的。啊，所以这个所有的这个离开背离神，所有做这个伤天害理的这样事情的时候呢，上帝都会出手啊，包括惩罚背离神的以色列民族。耶利米的第5章11节19节里面也讲到啊，就是侍奉外邦神的以色列人呢，这个被巴比伦所灭啊，上帝也记载了这个事情。那么当然，最终来讲，上帝不是要我们毁灭，而是要拯救我们啊。所以以色列人，如果重新信靠上帝的话呢，他还是可以赢得战争的啊！史诗记里面就记载了六位大士师啊，领导以色列人抗击外敌的侵略啊。我们看到史诗记第5章也有女先知，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叫底波拉啊，她以少胜多，天降暴雨就打败了这个西西拉的这个大军，她唱起了赞美诗啊，第31节啊，就是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啊，就是将这个保卫国土的这个正义战争的辉煌战果归荣耀于神啊。那我们当然也知道，大卫每次在打仗之前都求问耶和华啊，他击杀那个大那个那个巨人歌利亚的时候啊，他就是讲到说，就是上帝的祝福，上帝的保守啊，他再次的强调，不是我有什么本事啊。撒母耳记下的22章35节说，大卫说，是耶和华，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啊。所以就是，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就是如果得神祝福的国家和民族，如果为彰显上帝公义而战，那必定就能够克敌制胜啊。那么不管怎么样做，我们再讲起来，就是说，你要知道，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和恩典从来没有改变过。哦，那今天我们看历史上来讲，以色列人在被掳70年以后， 上帝感动了新兴王朝波斯，准许以色列人回国，他们开始回归故土，重建家园。那么，到1948年，同样是上帝之手指引以色列人重新回归复国。以色列人有多少人呢？以色列人很少啊，我去过2次以色列，才900万人啊。那大部分都是沙漠地呀，那可是上帝给他们降下雨露，给他们恩典，让他们在绝处逢生啊。所以，48年建国的时候啊，马上就经历战争啊。我就记得是大概有几次战争，我后来又查了一下，那个一共是有前后打了很多次战争，1948年打一场啊，然后这个1956年、1967年啊，都打了好几场这个中东战争。那最后呢，以色列人的这个就是建立了这个基本的这个国土的疆界，而且有所扩大啊。那最终来讲，我们可以讲到说，上帝最终是目的是让以色列人得救啊，所有的战争不是要毁灭他们，而是要拯救以色列人啊，让他们回归上帝啊。所以我们讲到说，以色列人复国是上帝整个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和以色列人都要被耶稣得救啊。那这里讲到的就是圣经里面的这些记载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上帝反对战争，但是上帝也允许战争的发生。那这个战争的发生，他从来强调是上帝要彰显他的公义，要有上帝啊实现他的管教的目的，实现上帝的应许啊。那这个和今天世界上的这些政治家们他们提到的各种各样的发动战争的理由完全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我们就要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分。那么有的人会讲说，那你怎么来评论呢？你怎么样来区分这样的战争到底是合神的心意还是不合神的心意呢？啊，我们就慢慢一点点，我们就来接着往下的来看啊。就是第一个是刚才我们讲的第一部分，我们现在讲的第二部分，就是其实上帝的恩慈呢，它是要促进和平啊，是在战争当中呢，他要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啊。在诗篇第46篇第9章，我们一起来读啊。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的恩慈呢，它体现在哪里呢？就是战争之前是要防止战争，啊，战争爆发以后呢，它要制止战争。那战争的目的呢，是重建和平，啊，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讲到说，啊，战争是允许正义的战争，为的是彰显上帝的公义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区别呢？这里面呢是确实是比较困难啊。所谓第一个区别的就是说，事出有名啊，就是发动战争的动机和意图啊，是判断战争是否正义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啊。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原来基督教在最开始的时候啊，是被逼迫的啊，是被取缔的。那一直到这个罗马在第四纪的时候，他们要去发动一场战争，最后之前呢，他就说，如果我这次战争求告神啊，上帝啊，如果这场战争胜了，我们就皈依基督教啊。后来确确实实那场战争就打胜了啊，就是那是那个日期应该是公元380年2月27号啊，那个他就这个罗马皇帝这个叫狄奥西多大帝啊，他就这个。这个开战以前，他有这样一个承诺，他就最后承诺了，并且他实践了啊。所以380年2月27号呢，他就宣布基督教是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国教啊。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大家知道一个伟大的一个神学家奥古斯丁，他就论证了基督教参与战争的合法性，他提出了就是正义战争论啊。这里就是，所以我就讲到说，刚才我们圣经里有一些记载，那这里我就介绍，就是正义战争论的这个一个基本的这个要点，就说，奥古斯丁认为呢，战争是神的旨意的表现。如果上帝示意杀戮，那么杀戮便可以成为一项道德啊。那为了上帝的信仰，符合上帝旨意进行的战争，就是正义的战争，是为上帝的征战，是基督赋予的责任啊。那这个我们在具体的分析的时候，可能会 运用这个原则，但具体的分析的时候呢，是比较比较复杂啊。不，这个是一个原则啊。那个就是正义战争呢，理论它是假定战争虽然可怕，但是如果行为正确就不那么可怕。战争不总是最糟糕的选择。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要知道战争里面必须包含重要的责任，要看到不良的后果，并且要对可以预防的暴行呢。这个都要成为战争的正当的理由啊，所以他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很多点啊，他这个是这个学说就通过一系列的标准确保战争在道德上是合理的啊，并且呢这个要被满足是正义的，那这里面就他分了很多。我这里一共有八个标准，我在这里没有一一列举，我们可以上网去查一下。第一个他就讲。参加战争的权利，就战争法，啊，第二个就是战争中的正确行为，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恰这个最近这几天说还杀了很多的平民啊，那这个就是战争中的不正确的行为啊，这个是违反国际公约，其实圣经里面早就讲过的啊，一个是参加战争的权利，一个是战争中的正确行为，第三个就是处理战后定居和重建的这个道德问题啊。前面就一共有列了这个八条，那很多人现在网上也有看到，其实都是在这个奥，都是来自奥古斯丁的这个理论的，就说你是不是打到这个地方，这里老百姓是支持你还是反对你啊？然后你这个战争是发生在发起国的，还是发生在这个被这个侵略的这个国家的啊？等等，它有一些这个评判的标准都是来自这里的。那么奥古斯丁呢，他是。强调就主观动机的纯正啊，他就说战争的真正的邪恶是对暴力的热爱。注意啊，我们不要说一个强人啊，一个这个神人啊，这个战斗民族啊，他们这种都是属于对暴力的热爱，这个是不对的，是说明战争是邪恶的。他们有一种报复的残忍啊，他们有来自一种无法平息的憎恨啊，这些就是可以说出这如果是基本上基于这种动机的话，这个战争是一个邪恶的战争。啊，那真正的战争的正义是一个灵魂的高贵和动机的纯洁，啊，就是和平被寻求不是为了燃起战火，战争被发动是为了获得和平。所以，如果你在发动战争的时候，必须抱着一个缔造和平的这样一个精神，啊，必须是为了实现上帝的旨意，为了和平秩序的重现、重新的构建，那么这个战争是神圣的。啊，这个，我第一次。我为了准备这个讲道啊，我就翻了一些资料啊，然后特别去看一下奥古斯丁这个关于这个问题，所以我也是蛮震惊，就说那我始终是觉得说，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具体的用这个道理来分析现在和将来可能也都会发生的战争呢？那我就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在我脑子里的啊，那和奥古斯丁同期的那个阿奎那，他也说，他说真正的宗教。将那些不是出于骄傲、自大和残忍的动机，而是为了和平惩罚作恶者并羔羊的战争，视为和平的战争。所以这里面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学者啊，这个他们所怎么讲？他们所阐述的一个关于战争的一个这个，他们尝试着就是从圣经当中来尝试这个对于战争的一个区别。啊，基督教试图以仁爱来规范战争的努力，这比以正义规划战争其实更困难，因为它涉及到道德良知。啊，那仁爱和正义，因为和战争都有关系，所以两个是互相作用的。战争并不是绝对的、纯粹的恶。啊，所以我们基督教认可的战争是惩罚性的战争。啊，那是为了阻挡恶，为正义做伸张。啊，所以我们就不是简单的说，今天说俄罗斯打该不该打？啊，他会为了自己的这个安全，不要你们东越这个北约东扩到他的家门口了啊！那时候抗美援朝还说保家卫国啊，这个韩国、朝鲜都被美国人那个同盟军占领了以后，是不是就只要烧战火要烧过鸭绿江了？其实这个都不是啊，不是一个评判一个战争的一个什么那个一个基本的一个准则，而是说我们基督徒认可的战争。是应该一个伸张正义、缔造和平的一个战争，所以自卫战争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正义战争啊。那罗马书他也讲过，他说：“亲爱， 第二章第十九节也讲过，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啊。所以这句话呢，常常被基督教的另一派所用。他说我们不要打仗，你说的正义的战争啊，符合上帝心意，伸张正义的公义的这个战争啊，你是讲这个。我现在讲说我们不要战争，我们要无条件的反战啊，敌人打过来了，我们不要打，啊，我们投降就好啊，交给上帝，上帝会惩罚他们，上帝会伸张正义的啊。所以这是基督教有两派战争观啊，但是占主流地位的就是刚才我讲的奥古斯丁还有阿奎那啊，用圣经的这个教导，他们的那个阐述的那个正义战争是上帝的允许的战争，是正义战争，那我们就要参战啊，我们来制止邪恶。但是呢，有一部分人就是我们不要参战，我们要放下武器，我们要投降啊。所以这边呢，有一位叫苏亚雷斯的，他用了后面那句话啊。你说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嘛，你如果只用前面一句话，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那我们就投降啊。那那个时候法国也投降，很多国家，希特勒来了都投降嘛啊。但是苏亚雷斯他用圣经的后面那句话，大家都记得嘛，对不对？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就是，奥古斯丁那个基督教的正义战争的神学的教义，说作战的君王是上帝的烈怒和冤情的代理者啊。我们不是不要投降，我们要回应，我们要自卫战争，我们要或者发动一个制止罪恶的一个战争。我们是上帝的烈怒和冤情的代理者，不是我自己发烈怒啊！我不是为自己伸冤，我是为上帝发烈怒，我为上帝伸冤啊！那这个又是一种啊，有的人说这个是一个诡辩，我说不是啊，我说我们要很正确的理解啊，因为当时的时代就是教皇和君主，他不是并平行争权的一个关系的啊，我们就是以我们现在常常说政教分离啊，我们其实这个问题我们。理解很浅啊，当时就是说，他说从作为一个掌权阶级来讲，他说是分属两个层级的，教皇是属天的，那个君主是属地的啊。教皇具有权威，但是没有武力；那君主呢，有武力，但是没有权威的啊。两个是互相的追寻着彼此啊，但不是互相的对立的啊。所以各自分属的性质呢，是属于截然不同的秩序的结构。啊，你知道要维持一个社会的运转，它是需要一个权力的结构，一个秩序的结构的。所以呢，他们要一方面要联手构成基督教帝国统一体的基石啊，要既要有威慑力，不要发动战争，但发动战争又要制止战争。所以，如果教皇开始贪恋武力，如果君主开始索要权威，把自己当成神啊，唯我独尊，一尊。啊，那么这个天地两界的秩序从此就要大乱的啊。那这个我简单的介绍到这里，我有兴趣我们可以继续再啊下回可以探讨。那么正义战争理由正义与否的原则呢，就是说荣耀，就是我们政治家的荣耀啊，或者一个国家实力的一个增长或者攫取，它不应该成为战理由的，不可以成为战争的正义理由的啊。许多异教国家的这个谬误就是认为国家的法权是建立在军事武力上面的，成者为王，这个败者为寇。我们从小就听说这个说法啊，那这个是不对的啊。唯一赋予战争以正义理由的是受到不正义的伤害。所以讲到就是说，正义战争就是类似啊，就是主权君王对自己臣民的惩罚和审判。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说，战争往往是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去打的。啊，那到底怎么办呢？啊，所以这个奥古斯丁呢，他对于伤害和报复呢，他有一个特别的界定啊。然后苏亚雷斯呢，就让基督教的仁爱来出场，就说明他的正义性啊。用正义战争的学说呢，完成了当时的对基督教战争观的一个论述啊。所以对基督教国家有很深远的影响。其实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说那美国人该打那个伊拉克对不对啊？啊，伊拉克现在在20年以后，现在建立了比较一个完整的一个管理的体系啊，他的收入是在萨达姆那个时代，现在的收入是当时的7倍啊，他慢慢就变成一个文明的国家 啊，那日本如果当时不把日本人打败了、打残了啊，然后麦克阿瑟进去，就这个带有破力、那个压迫性的这个让他们改制啊，让他们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啊，这个所以这个我们都是从一个这很难了，就是我们慢慢可以去思想这些啊，就是这些前因后果。那我这里讲到就说就想起就是说，俄罗斯打这个乌克兰，我是反对的，我个人啊。那但是呢，很多人有很多的其他的理由啊，我们可以讨论。但是我们如果是说对于历史有一些了解呢，可能更好啊。刚才讲到这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那重创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啊，打掉那几个航空母舰，炸沉了，哇，那个是那个时候如果是站在日本人立场是那大快人心啊，美国人完了就是啊。那2001年9月11号，两架被劫持的飞机撞毁了两个世贸大楼，对吧？哈，2001年嘛，我1999年到美国去，那时候那个保险公司授奖，我还在那个世贸大楼最顶的那一层啊，我就那个参加我们的庆功的那个一个典礼，2年以后灰飞烟灭啊，所以我当时心里面也是很感慨啊。那这两件事情呢，我们看到就是说，美国通常它是受到侵犯以后，出于自保而进行战争的一方。啊，我觉得很奇怪的。那包括这次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美国人再三说我们不参战，我们不打俄罗斯。我说你傻呀，你不参战，你不要说啊，说了的话，你是不是诱惑、鼓动，让俄罗斯放胆的去打呢？你不够意思嘛，不仗义，不帮助自己的准盟友吧？他可以说是对不对？啊，其实这里面是一个很复杂、很微妙的。他们不是说情报工作太差。他们也不是说战争动员的效率太低啊，主要是什么？这个民主国家，他要发动战争的话，他是需要国家这个国会立法机构授权而宣战的，对不对？就是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国民是要有一个交代的啊。所以美国人当时打越南的时候，我正好年轻的时候就比较关注这些事情。打越南后来撤出，打阿富汗打了20年又撤出，为什么？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你说夹着尾巴逃跑了，哎，对，确实算打败了吗？朝鲜战争后来就是三八线为止，就是不战不和，对不对？是不是打不过呢？是，如果从军事实力上是可以打得过啊，但是他是考虑到道德上啊，是不是这个对国民有一个交代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包括现在啊，就说是不是要因为乌克兰卷入第三次，甚至于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这个美国人他是从老百姓讲话是他是非常狡猾或者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做法。但是如果我们从整个一个从人类的命运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里面他还是有基督教的这个战争观的这个一个后面的指导啊。所以珍珠港事件以后，对于东京的大轰炸到打败日本啊，到扔两个原子弹，包括这个美国的这个诺曼底登陆，一起和盟军和苏联来打败德国。苏联其实是他是对手来的，结果美国人支持了很多的物资给苏联啊，打败德国啊。所以我想这个讲到这里，我很多的例子我现在不讲，因为没很多的时间啊。那我就再讲到说，我小时候我就知道，1840年在中国，对中国来讲是进入了一个封建时代嘛，半殖民半封建时代啊，历史上书史上这样写的。那鸦片战争，这个英国人的大炮就轰开了封建清朝的这个锁国的大门，对吧？啊，那好，这件事情我不提啊，这个我不想再往下讲啊。那但是呢，有人就会说了，基督教就得以开始在中国合法传播基督教啊，基督教就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帮凶，而不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的这个一个帮凶，因为他马上进行了这个文化侵略啊，传扬基督教啊。我觉得在这里我讲到说，战争本来是在上帝的心意中，还是在那些人误用上帝的这个心意，还是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是要一个区分的。那这里说基督教通过对中国的战争来传播，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我这里要讲到啊，因为当时的基督教的传教士是奋不顾身的，他们是反对鸦片的啊，禁止鸦片的，所以反对在国法要立法，要反对把鸦片卖给中国的啊。基督教当时的议员，他们做了很多好的事情啊。那当时因为国家之间的国家的利益之争， 所以在这个英国国政府敲开中国国门这个战争之后啊，基督教才顺势而为啊，有了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啊。那就像现在改革开放以后，那没办法啊，就只能是就是在中国就慢慢慢慢又重新把这个教会开放了啊，这个是中国政府他的被迫的一种行为，但是他也是顺应潮流，对，我们还认同这件事情。那么传福音不是文化侵略啊，传福音带来给当时中国的落后文化的大的冲击啊。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呢，就是说他的战争，为什么会有战争？我不要打这个展开讲，是有很多前因后果啊，但至少就是说是让中国开始通商。对中国落后文化的大冲击，那个时候基督教的传教士，他们办医院、办学堂、解放妇女，对不对？特别是妇女不要包小脚了，还没上学了，开启明智了啊！所以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复兴奠定了基础的啊！所以在这个上面来讲呢，我们要有很清醒的认同基督教的这个在中国的传播和复兴啊。苏亚雷斯呢，他揭示了基督教在异教土地上传道和战争的微妙关系啊，他有写过的这个东西啊。他讲说，传道不仅是一场精神性的战争，也是导致身体性战争的重大理由。传道本身是一个极富进攻性的行为啊。那在这里面呢，我是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大家有机会再可以思考这些话，我都很大的冲击的啊。我都觉得说，要思考啊。我这次跟大家讲啊，就要思考。那当年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嘛，啊，他支持保护传教士的，所以很多人带着乐观的情绪啊，认为英国占领全世界，耶稣就做万王之王了，你们觉得对吗？啊，你们觉得对不对？啊，我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啊，这种说法我打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啊，因为这样的理解呢，就往往就可能会让野心家打着上帝的旗号，去所谓替天行道，他来占领全世界啊，这个是一个另外的一个层面的问题了。但是我们前段时间我在那个朋友圈里我发过一篇文章，就是有一个我名字一下记不住了，就是他在芬兰这个被卖为奴嘛，到英国去，后来他接受了耶稣基督，然后他就到芬兰回去，然后把这个整个芬兰的国教就变成了基督教啊。那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是对的，包括这个俄罗斯，他的东正教也是啊，传教到那边去，影响了当地的君王，让他们全国都成为这个东正教。所以这个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其实上帝的心意是通过啊，在因为有战争的这个原因啊，有这样的一个缝隙，有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可能性，那我们就去传教啊。这个是不是本身就是为了传教去发动战争？这个不合适啊。那但是有一个契机啊。基督教的正义战争呢，成为正义的战争官，成为基督教发动战争的合法的依据，我们就去让我们的基督教能够得以传扬，这件事情是要得以肯定的啊。包括就是说十字军东征，我们以前从来认为是一个负面的，需要否定的，不是啊。基督教的这个十字军东征，如果当时没有十字军东征的话，那个就穆斯林像潮水般的就把那时候把拜占庭都那个消灭掉了，打败了啊，整个西欧都有可能啊，一大部分被那个伊斯兰就是他们攻占或者占领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课题啊，我们有机会再可以讲啊。那有一些基督教的教派呢，他们因为反战，他们就拒绝参军，年轻人不去参军，他们说我们不能流人的血，我自己也不要接受输血啊。那可是实际上在路加福音3:7-14里面呢，约翰他说，让那些受洗的人出来结果子啊，这个悔改的心相称啊，并且说我应该做什么啊。约翰没有说你要离开军队，不要当兵，不要参战，他说你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啊。这里面就我就说这里面是有圣经里面是有一些具体的教导。那对于战争来讲呢，要压缩战争的规模，要降低伤害的程度啊。所以你知道真正的鼓动战争的那些人，其实没有经历真正的战争，或者说他根本不体恤这个老百姓啊受到的这个战争的残酷，血肉横飞的这个啊这样的一个惨状，一个结果啊。所以战争的残酷是表现为死亡啊，这个不仅表现为无数生命被轻易的抹去了啊，更意味着给生者带来无限的苦痛啊。这个 我常常以前记得唐诗有一首诗叫《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啊，一个女子，一个妻子，她在做梦说战争要结束了，我的先生要丈夫要回来了啊，做梦梦见他，可是其实他已经是在那个这个在无定河那个战场那边，其实已经是变成尸骨了，已经战死在沙场上了啊，所以就讲到这个战争啊，我们。战争背后牵动的是一个有肉有血的这个尊严的生命啊，并且它是和人内心相通的一种人性和情感的啊。我们想战争是啊，刚才啊陈瑜传道他也给我们祷告啊，讲的我也很感动啊。他讲说，其实俄罗斯他们也有很多的母亲也失去了孩子，他们的孩子背上战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以为演习，对不对啊？那乌克兰的很多的孩子也失去了父亲。啊，很多的妻子也失去了丈夫啊，所以这个战争来讲是本身是很残忍啊，很毁灭性的啊。那么，但是我们想到说，圣战的原则呢，就是在这个就是在《生命记》的20章第9到20节里面，他讲到战争的目的是让对方屈服于自己的政治意愿啊，应该消灭敌对的抵抗力，而不要杀害平民。那尼西米获准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墙，他也遭到了这个撒玛利亚省长的参巴拉这个敌人的恶意诽谤，准备要来进攻，对吧？啊，所以他那时候就带领犹太人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随时准备迎敌啊。他所以最后粉碎了敌人的阴谋的啊。那所以我想到说，我们罪人呢要及时的回转，要尽快的结束战争啊。那现在乌克兰说到底要不要谈判？谈了又谈又打啊。现在基辅打不下来，他们要去打乌东地区。那是不是乌东地区那个克里米亚被这个占领的这个事实成为一个既定事实，结束战争呢？还是说乌克兰就把所有的这些俄罗斯的军队完全赶出这个地方呢？我们拭目以待啊，交在神的手里，我们其实也不太知道啊。那我们希望啊有一个合神心意的这样一个结果啊，但是呢，绝对不应该是一个屈辱的啊这个城下之盟啊。我想这个是讲到底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不惧怕战争，我们敢于以战争来制止战争，我们珍爱和平，我们远离战争啊！所以我想，这个大家我想我们中国基督徒，特别是要思考啊，怎样看这场战争啊？那个俄罗斯很明确嘛，他们悍然入侵乌克兰，是对国际基本关系准则的一个挑战的啊！这个，那么俄罗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他选择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是他有自由的啊！我们国家哪个国家和哪个国家亲疏，其实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主权啊。从理论上来讲，当然它是受到很多的历史的局限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谴责发动战争这种行径啊，那我们不应该啊去跟着说去喝彩啊。中国作为俄罗斯的邻国，我们有4000多公里的边境啊，从历史上来讲啊。当时的沙俄、苏联其实用很多次都用今天俄罗斯对付乌克兰手段来对付中国的啊，策动了蒙古、外蒙古的独立啊，策动了瑙鲁、乌梁海脱离中国啊，大概有300多万平方公里啊，就给割走了啊。那今天说如果打败了俄罗斯，那我们中国人是不是要把这个我们失去的领土拿回来，要求回来？我看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雄心大志了啊！那现在那反正我想到说，不管怎么样啊，我们今天当看到战争在乌克兰发动的时候，我们求主制止这个战争啊！如果普京这个得逞啊，那他可能还会下一步要去打到波兰，去打到捷克，甚至于原德东地区，他德国的东部地区，他说不定是在想恢复他昔日的版图啊！我觉得这些事情。我们也不要太多的顾虑，但是我们要会有思考啊，求主让我们活在上帝心意里面，我们仰望他，求他来制止啊，求他来这个制止这个罪恶的战争啊，用正义的战争来恢复和平啊。那么我想其实这个事情也是我们通过俄乌战争，我们就也想到说，如果啊有一天啊。在中国也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记住是我们心里面就有上帝的这个战争观，我们也知道啊，这个怎么样来 看待啊，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有我们自己的角色和我们自己的具体的这个表态。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对于那些极具侵略性的国家的政策，我们不能够抱有幻想啊，就是这样。好，那我讲到第三个部分，就是讲末世之战呢，这个荡涤荡乾坤啊，耶稣降临掌王权，这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的那段经文，就是在启示录的19章1-16节啊，这段经文能不能达到下面一页？我想这上面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啊，预备，请。我看见天开了，
天开了，
马出来，马上的骑士叫诚信真实，他凭公义审判作战。他的双目如火焰，头上戴了桂冠，
写
着一个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名字。他穿着被鲜血浸透的衣服，他的名字是上帝的道。天军穿着洁白的细麻衣，骑着白马跟随他。他口中吐出一把利剑，可以攻击列国。他必用铁杖统治他们。踩踏盛满全能上帝之烈怒的炸酒，他的衣服和大头上都写着他的名号，万王之王。我们如果是有机会再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其实也知道，就是有四个骑士嘛，那个讲到红，骑着什么灰色的马、白的马，这个代表的这个战争、瘟疫啊，还有就是死亡啊、饥饿啊，这个那个我想在这边，这边我们今天来讲说，其实上帝在这里讲，特别讲到上帝的权柄啊，特别讲到就是他会公义审判，他会在战争的这个时候啊，他会。最后来做出一个正义和非正义的战争，而且他最终啊，你别看日本人希特勒当时嚣张一时，最后全灰飞烟灭的啊。所以在这一边我们看啊，这个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末世的征兆我们已经逐步的应验了，对吧？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有饥荒、地震、瘟疫。在马太福音24章7节，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对吧？我们也知道，从战争本身来讲，你。正义的非正义的啊，这个胜的败的，信啊，心百姓苦，王百姓苦啊，这是过秦论大概里面写到的啊。任何一场战争，生灵涂炭，一将成名万骨枯，这是诗人的这个一般的理解的啊。但是基督徒面对现实，我们要有自己的定位。我们知道战争它的正义性、非正义性，我们知道唯有期盼耶稣基督再来，新天新地再没有战争。今天有战争是今天发生的短暂的事情，我们不要害怕战争。我们现在说，哎呀，离了阿德我们都买不到油了，哎，战争乌克兰打上了，对不对？他们想到的是国土的收复，或者400万乌克兰人民那个难民的回去嘛，啊，那我们想到说，哎呀，我们受影响了，我们将来会不会那个天然气啊，在那个油啊，它现在都涨价了。我们每个人想的不一样，这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唯有知道耶稣基督再来，新天新地没有战争。啊，这个我相信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那另外呢，就是说罪人发动战争，他的根本原因是他不要上帝，任意个人任意而行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为世界祷告啊，我们知道就是说耶稣降临了，他会公义审判啊。那个，所以我们这里呢就特别的要，刚才读了那段经文，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要特别的讲到，就是启示录的16章16节啊，关于大战的这个预言啊，在这里面讲到说，上帝会消灭所有对抗上帝的政权啊。那这个是这个里面讲到，哈密奇多顿其实是指一个全球性的情势，这场大战会在全球发生的啊。也就是说，其实我在以色列去，我去过那个地方，在山上我往下去看，一片大平原，怎么打仗呢？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坦克车嘛，那个是有那个马车，对不对？那个平原上可以对面打啊，那个冷兵器的时代就是那样打。但是我就现在我才知道，他这里是讲的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邪恶国家都会联合起来，最后一次来对抗上帝的统治权啊。但上帝攻击并且完全消灭这些邪恶的国家啊，这个是在。这个启示录里面19章11-16节，19-21节，这都里有讲到 啊，耶稣基督会率领天军战胜上帝的仇敌啊。那么以西结书的39章第7节讲到，就说那些仇敌包括蔑视上帝的人，还有那些对抗上帝统治权的人都要被消灭啊。所以哈米基多顿在希伯来语这个字面里面呢，米基多是山啊，米基多是山。在古代呢，米基多它是以色列境内的一个城，那里呢发生过很多次决定性的战争啊，那个四世纪里面的5章19节，列王记的下的9章27节等等，都有很多的记载的啊。那在这边呢，就是说我们讲到说哈米基多顿大战，它不会消灭人类，它是拯救人类啊。因为圣经里讲有一大群崇拜上帝的人会生还的，哎，就是这里啊，在启示录的7章第9节14节，诗篇的37章34节啊，这边我特别这里注给大家，就是哈米基多顿是拯救人类啊，战争过去，然后一大群崇拜上帝、跟随耶稣的人，他们都会生存下来啊。那么至于什么时候发生呢？耶稣他说啊，马太福音24章的21节，他讲说，至于那个日子、那个时刻，谁也不知道。天上天使不知道，儿子也不知道，只有我的父亲知道啊。所以哈米基多顿这场战争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再临的再来的时候会发生。耶稣基督要掌权，就要让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主耶稣骑着白马和众圣徒从天而降，惩罚地上的列国啊。所以主耶稣要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基督徒和他同掌王权啊。在这个启示录的这个第20章的6到10节里面讲的啊，基督和他的教会，我们的海德堡教会，我们都会战胜一切的邪恶啊，我们基督进入那个永恒之城的啊。所以今天面临的苦难，包括瘟疫、战争，只是黎明前短暂的黑暗啊。我们一定基督徒一定要有信心，我们不要看到这个很可怕的末日来临。对，末日来临了，新年新地要就接近了，耶稣基督快来了，只是黎明前短暂的黑暗。我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面，我们一同有份啊。这个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讲到说，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就讲到只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基督徒的战争观。我们知道战争有正义战争，上帝利用战争来制止罪恶啊，同时我们要用正义的战争，我们来制止这个非正义的战争啊。然后呢，我们要实现和平。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人类要得救，人类得救于新天新地来了以后，我们就没有战争。那我们今天面临这个战争瘟疫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只是黎明前的黑暗。我们信靠仰望神，我们这个才知道这个过去所谓的这个岁月静好，其实都是海市蜃楼，都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啊。我们今天依靠神，我们就能够正确的面对，我们珍惜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有生命气息的每一天，珍惜我们今天我们能在一起聚会，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学圣经，一起查经，这样的美好的时刻啊，好不好？那我们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正确的战争观啊，对待一个世界上的是非，我们都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啊，那个坚守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信仰的立场啊。那么对于一些其他方面的来的信息或者一些说法啊，我们知道了，我们有分辨啊，我们也可以跟他们有一些讨论，但是不要争辩啊。特别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爱啊。我们有些人年轻的时候他可能不太认知一些事情，年纪成熟一点了，圣经懂得多一点了，他会有一些客观的一些评价啊。特别是当你越懂得越知道这样一个历史的知识啊，我们知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啊。我也是在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所以让我们就越来越成熟啊。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就不怕，我们就不害怕啊，好吧？那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结束。主啊，你让我们万口称赞，万膝跪拜你，在这多事之秋，求你挪去我们对病毒瘟疫的恐惧，也求你让我们挪去对爆发的和将来可能爆发的任何战争都挪去忧虑。主，我们求你制止在乌克兰发生的这样一场侵略战争，求你让这个保卫国土的这样一场正义的战争能够早日带来和平。主啊，我们在这里也特别为台湾海峡两岸再来 政府来祷告，为两岸的人民来祷告，为两岸的这个政治家来祷告啊，求你制止两岸的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事。主啊，求你不要让中华文明再一次遭受浩劫和耻辱，让中华民族的同胞互相的杀戮。主啊，求你让我们基督徒多思念天上的事，舍弃地上以为美好的，我们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保守我们不要失去那永远的福分。主啊，罪人世界有战争，但是你却制止罪恶，你要审判罪恶。主，你促使和平，救我们于水火之中。主，你掌王权，你新天新地，你来的时候就是新天新地的开始，就不会再有战争。求你祝福我们，还得把教会的每一位同工，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仰望信靠你，求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